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以及21到47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是你自己真理的道来建立我们，求你自己圣灵感化我们的心。主啊，开启我们的心，使到你真理的光能够光照我们，求你恩待引导我们这段时间，除去搅扰我们其他的意念。主啊，让我们能够虚心领受你的话，因此蒙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门徒的标志。那我们先思想上一次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七章那里耶稣在这个祝棚节，我们知道耶稣的不同的讲道在约翰福音跟不同的犹太人的节期都是有关系。那在祝棚节呢，他开始讲道的时候，在七章他教导我们认识怎么知道他是那个基督，四方面。第一方面，他告诉那些听他的人啊，犹太人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验证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可以验证，神是真，他的真理是可以验证的。那么我们认识真理吗？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相信，我们相信了我们才能够委身。所以你要谈委身服事的话呢，我们先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先要验证神的话，知道是真的。第二方面呢，耶稣也说拒绝他的人呢遭损，拒绝他的人是损失的。那些犹太人拒绝他，可是耶稣说什么呢？我到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那他回到天父那里去，拒绝他的人呢才是最大的损失。如果我们有疑问，好像犹太人，我说会不会他就是那个救主呢？啊，那你就有恩典了，你要来寻求他，你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能够向我们施恩。第三方面，耶稣也说他能够满足人的饥渴，他说到那些信他的人呢，要有活水从他们里面流出来啊，显示我们其实是那个贫穷的人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不过我们有了圣灵之后，不要自己满足于现状，要流出来，要滋润周围的人啊，这就是我们做门徒信耶稣的责任。第四方面，耶稣是基督，因为他能够改变人，他有改变人的这个能力。如果我们像这些法利赛人，记得我们上次说他们一直一错再错，他们想辩驳，想这个耶稣哪里是那个救主的时候呢，一错再错，因为他们关闭了心，就看不见自己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可是那些敞开自己心的人呢，好像那些差役，他们去找耶稣的时候，结果他们回来跟法利赛人讲什么？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不过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的确是那个基督，他也只有他是那个救主。那认识耶稣是基督那很好了，那又怎样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就是他的门徒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就是他的门徒？那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继续的沿用这个祝棚节的意义来解释门徒的标志。怎么知道耶稣？怎么知道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是他的门徒呢？那上次我们说了这个祝棚节啊，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庆祝这个祝棚节呢？记得我们说到主席这个带领的念诗篇，大家拿着各样的树枝，对不对？他们到这个圣殿那边去，他们有笛子，有跳舞，有吃喝，拿着这个树枝到这个祭坛呢、啊，在祭坛的四围，在那边就念那个诗篇118篇，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他们祷告，他们求神赐雨水啊，他们求神赐雨水， 他们就跟着这个祭司从圣殿在这个圣城的北部到这个南部希罗亚池那边去拿水，拿水之后回到祭坛，倒在这个祭坛底下，感谢神在过去旷野赐他们磐石的水，然后也继续求神接下来赐给他们所需要的雨水。然后他们也读到撒迦利亚书14章，讲到末日的这个福气和审判，水要从圣城流向周围的四方。可是祝棚节的庆祝呢，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除了水之外呢，是光啊，是光。那在这个圣城他们庆祝祝棚节的那七天的每一天的晚上呢，在整个圣城里面都是灯火通明啊，都是很多很多的灯亮着，特别是来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外院呢，我们叫女院 Court of the Women， 这个女院的地方呢，好像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那在这个女院里面呢，就会树立起4个大的灯台啊，非常大，每一个灯台上面有4盏灯，所以大概有16盏灯啊。那这16盏灯油灯上面呢，在晚上都是亮起来，所以整个圣殿呢是非常非常的光亮的。然后利未人呢就会站在这个女院的台阶上唱上行诗，15首上行诗，如果你读诗篇就知道了，那15首的上行诗，然后就有很多人呢，其他的人欢庆，拿着火炬啊，那个 torch 啊，点着火的这个火炬呢，通宵啊，整晚在这个女院那边唱歌跳舞来欢庆啊，这就是祝棚节的那种欢庆了。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撒迦利亚书14章嘛，那里呢不只讲到这个水从圣殿流到四方啊，那里还提到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耶和华降临在圣城的时候会带来光明，三光都要退缩，三光都要退缩，这就是神自己成为世人的光。以赛亚书49章刚才的那个起因经文我们也读到了，当神的圣者他的义仆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要做外邦人的光直到地极，带来这个救恩，这个光成就了。那所以耶稣在这里站在这个圣殿的地方，当大家还对这个整个庆典的这个祝棚节的那个光的那个观念记忆还犹新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光啊。他们在等候那个光，神自己的降临，为世人带来救恩，光照这个黑暗的这个地面，通过祝棚节他们要表示他们的那种意念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光啊，我要带来生命，你们跟从我这个光呢，你们就要得到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在祝棚节里面所说的话。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这些听他的人啊，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门徒呢，就是那些跟随他有那个生命的光这样的一个人。那可是这些人有生命的光，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可不可以具体的来解释呢？有，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从21到47节甚至到50多节那边呢，这整段话呢，他就是解释这群跟随耶稣有生命的光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4方面。第一方面，这群人认识天上的父，这群人认识天上的父。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以为自己完全了解这个耶稣的来头。哎呀，耶稣那个加利利人，哎呀，耶稣那个他老爸做什么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人。那其实我们知道了，他们其实不认识耶稣，他们其实连耶稣的老家在哪里都搞不清楚，这个是他们的认识耶稣的程度。可是耶稣就继续了，耶稣说你们以外貌来判断人，你们以外貌来决定我是不是那个救主，可是我呢，耶稣说我却有那个差我来的人跟我同在，差我来的人为我做见证。差我来的人是谁啊？这是他进一步的解释，差我来的人他强调是他的父，是他的父。 这个东西呢就触动犹太人了。犹太人听了之后呢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警觉了，他们就展开了另外一场辩论了。你的父在哪里？原来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的来头，所以他们问你的父在哪里。我以前做这个，我以前在念小学的时候呢，当然以前的小学生呢不像现在啦，小学生呢压力也是很大了。以前小学生基本上下了课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至少我是这样啦，可能别的小学生在家里做功课啦，那我就没有什么做功课。那我呢就到我的同学家去玩了。那这个我的同学呢，他的父亲是驾罗里车的，驾罗里车就通常白天也不在家啦，那我就去他家玩，那他妈妈通常也在啊，阿姨也在的。那么我们就在他家玩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呢，他爸爸问为什么那一天没有驾罗里在家，所以我就进他家的时候看到昂哥，原来昂哥是这个样子，有点凶啊，可能是驾罗里晒得有点黑，那就看起来昂哥是这样。不过还好昂哥对我也不凶，因为知道是他儿子的这个 好朋友嘛，所以我就心想，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在路上碰到昂哥，一定不认识的，这个人是谁？可是现在进入我同学的家里面呢，通过他的儿子，我就认识，原来这个父亲啊，这个昂哥是这个样子的。那原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在十九节，你们不认识我，当然不认识我的父；你们认识我的话呢，也自然会认识我的父亲了。他就解释了，在二十一节开始，为什么认识我的父亲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认识我的父亲是这么重要的呢？哎呀，耶稣说啊，因为耶稣是从他天上的父那里来的。那个重点是，这个父是从天上来的，耶稣是从他的父那里。你们不认识我的父，因为你们不是从天上来的。你们不是从上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属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属这个世界的嘛，我们不是什么在天上飞，是不是？那可是耶稣这个约翰呢，每次他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不是讲这个世界啊，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啊，这个观念不是的。每次他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都是在讲一群抵挡神的人，或者一些抵挡神的一些价值、一些观念，这就是他所谓的世界。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说，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约翰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不对？当然他不是说不要爱惜地球啊，不要环保啊，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贪爱这些世界上这些犯罪、这些违背神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那所以耶稣继续解释了，如果你还搞不清楚这个属世界是抵挡神的话呢，那在同一段话里面呢，我们跳到四十四节那边就解释了，原来啊，这些从下头来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属魔鬼的。哦，那就严重了，对，那就明白啊，是啊，原来是这么严重。属世界不只是说你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人，不是这个意思，是属魔鬼啊。哇，那个就很严重了，你就知道耶稣的意思了。那当然这些犹太人听了就肯定是不满意了，哇，你怎么敢说我们是属魔鬼的呢？谁说的？我们认识神，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41节，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不像你啊耶稣，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因为耶稣你没有老爸啊，记得吗？啊，这个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对耶稣的一种讥笑。当然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嘛，那可是当然当时犹太人拒绝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耶稣是从淫乱生的，不像我们，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我们有纯正的信仰，我们认识这个天父。可是耶稣就说了，你们如果认识天父的话，那你就有一个标志，你认识天父你就必爱我，你认识天父的话你就会爱我，而你爱我的话你有一个表现， 四十三节说这个表现就是明白神的话，愿意听神的话啊，你看到吗？如果你说你认识天父，你就爱耶稣，你爱耶稣你就愿意听他的话啊，这个就是门徒的标志了。我们有时候不认识自己，犹太人也是会有这个情况的，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父，可是耶稣认识人的心。当犹太人坚持他们是认识父的时候，的确他们熟悉律法哦，他们当中很多是律法的老师，可是呢，耶稣知道他们里面呢，心里面那个真实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你们的父是魔鬼。当然，耶稣的话他们是听不进的，可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心思一念，他们里面按着私欲行，这一切都显明他们是属魔鬼的，他们像主魔鬼。那这就是门徒的标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神的道有没有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愿意敞开来听神的话语呢？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呢？我们愿意被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塑造我们的生活，你有这样说吗？感谢主，如果你有这样说的话，如果这是你真实的这个意愿的话，感谢主，这就是圣灵在塑造我们，用神的话语慢慢在改变我们，这就是门徒的标志。当然一个40岁以上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呢，常常要开始注意饮食啊，因为我以前不相信，可是我现在相信了。40岁以上你稍微不注意吃多一点的话呢，你就发现那个肚腩不会下去了，非常难了，慢慢慢慢的那个就越来越胖了。那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假设我们没有见面两年三年呢，然后你看见我，哇，美华传道怎么了？你变成胖了十公斤啊，你怎么搞了？然后我跟你说，哦，这个是我跟你讲，是这个胖十公斤对吗？你是说跟三年前比较是吗？是因为我昨天我出去吃了一大餐，吃了十公斤的肉，所以我突然间变成这样，之前我是瘦的，那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慢慢的慢慢的变胖了，或者慢慢的慢慢的减肥，这个是一个过程。可是问题是我们有那个意愿，我们愿意开始，你就发现当你愿意，神慢慢的，可是是确实肯定的在改变你的生命。你愿意吗？愿意让神的话引导你的生命吗？在最小的事上慢慢的被神的话改变，日久你就看到那个果效。好像保罗，你看，所以保罗他就明白这个观念了，因为保罗常用这个赛跑的观念呢，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成长，对不对？我们他说我们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直跑，神每天在确实的在改变我们，向这个方向。我们看见的，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慢慢的不过确实的在长进，到了一个时候呢，成为明显的跟随主的人，在耶稣里面是有盼望。可是我们要愿意让神的话每次在听到在上课的时候，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每次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就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意念了，哎，他是这么讲啦，我呢还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啦，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生活啦，虽然跟这个神的话语讲的不一样，我明白了，可是那个是他讲的，我就是不愿意照着去做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念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了， 哦，不是说每一次这样的时候呢，你就都是魔鬼的儿女啊，当然不是。不过如果你的意志上就是这样，求神怜悯，但愿耶稣的话不是对你说的，你的父是魔鬼，你父的私欲你偏要行。求神帮助我们来向主哀求，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再次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心里面说，是啊主，我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做，虽然我听了之后我受责备。好像这些犹太人听了之后，哇，很大的那个讽刺，很大的那个打击，可是我们说，是主，你在向我说话，求你就改变我的心，软化我的心，让我愿意照你的话语行。这就是门徒的标志。第一方面，认识天上的父；第二方面，门徒的标志，得到真的自由，得到真的自由。那耶稣这个教导啊，非常有权柄。从24节那边我们看到，开始耶稣教导说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这些属世界的人因为不认识父呢，他们要死在罪中。当然这里耶稣已经暗示，耶稣很多次暗示说这些人会抵挡他，这些人会拒绝他，这些人还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就是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就反而证实耶稣就是那个我是。哎呀，原文那个你们都看了和本那个基督啊，是点点点的嘛，不在那里的。当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子啊，自由拥有的那位神啊，显明在他们当中。我是。可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很有权柄的教导，有没有带来果效啊？你看起来有啊。三十节说有很多人因此就信了耶稣的话，对不对？哇，感谢耶稣，快点带领这些犹太人做决志祷告，安排他们上慕道班，是不是？慢着，耶稣三十一节继续，你们相信耶稣，你们相信我是吗？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而且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遵守耶稣的道，换句话说，活在主的话语里面的 Abide in my word， 活在我的道里面，你们就因为认识，就因此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的效果是什么？得以自由。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个听到神那个认识父的人是爱耶稣，爱耶稣的人就愿意听他的话，对不对？这里有点相似的啊，是要一层一层的。遵守主的道就是活在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就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的人就得以自由。那你们知道在新加坡对吗，我们多元种族的这个社会哦，那不同其他种族的同胞啊，新加坡人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啊，可是我们要常常很小心很敏感啊，说一些话跟异族同胞，对不对？你们知道了，跟异族同胞在一起啊，有些字呢是不可以用的嘛，是吗？好像你讲异族同胞是猪呢，哇，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哦。所以你如果有孩子啊，你要提醒他们啊，跟异族同胞你不要讲他是猪啊，这个是开玩笑都不可以的啊，这个是绝对威胁我们种族和谐的一件事。那可是这个自由这个字呢啊，对犹太人就有差不多类似的效果了。自由，刚才好像刚才那个父那个字一样啊，很敏感的父，自由啊，他们的那个反应就很激烈。犹太人跟耶稣讲，你怎么敢讲我们没有自由啊？我们哪里没有自由？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你怎么敢讲我们没有自由？那当然，因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按照他们对旧约的认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觉得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独特的一个身份。甚至有一些拉比他们称这些犹太人，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儿子，神国度里面的儿子。况且你看亚伯拉罕他认识耶和华，他是耶和华的朋友， 用华人的话我们说是天之骄子，是独特的一个身份，这就是我们了啊，这就是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知道吗？哪里有做过谁的这个奴仆奴隶？当然其实耶稣可以挖他们的疮疤了，耶稣很多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他们真的是奴隶，他们现在就是罗马人的奴仆，他们以前呢是还没有出埃及之前呢是埃及人的奴仆，出了埃及之后在迦南人被人辖制，在迦南地被辖制啊，迦南地被辖制之后呢怎么这样就很好吗？大卫王国之后他们又怎么样？还被亚述人掳去，然后又被巴比伦人欺负，哪一个大国的奴仆他们没有做过？可是耶稣就不讲这些了，耶稣哎，算了，我要讲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追究的是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特征好吗？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特征呢？保罗在罗马书九章说，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然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血缘的关系，不在乎血缘的关系，而是在乎另外一件事。那有一个做儿子的一个学生啊，男孩子，他不用功啦，懒惰啦，那他在学校当然就考试不及格了，考得很差的成绩啊，回到家这个爸爸就很生气啊，拿那个成绩单就一直骂他，你，我们就叫他小明了，哎，小明你是怎么搞的呢？你每次都不及格，你看你的邻居每次都考第一，你呢就每次最后，那你读书又不读，那你难道你的老师在学校什么都没有教你啊？啊，你到底学了什么？老师什么都没教你吗？那个小明说，有啊，今天老师教了我一句，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这样。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特征，就是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当然这句话也许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所要影射的是亚伯拉罕迎接神的使者的那一件事啊。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人从旷野来，记得吗？其中一个其实就是神啊，道成肉身啊，他就亚伯拉罕就欢喜迎接这个神的使者，而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却拒绝神的儿子，不止拒绝啊，他们将要把这个神的儿子抓起来杀了，跟亚伯拉罕所做的是相反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要讲的是，你们这犹太人虽然流着亚伯拉罕的血液，可是你们做的却十足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像你们的父亲就是魔鬼，抵挡耶稣，甚至定义要把耶稣杀害，这就是你们了，从你们的行动就看得出了。那这就是门徒的标志，第二个标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表面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是得以自由。什么自由啊？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那这个自由不是像一些人所讲的那个什么解放神学啊，这种政治上的解放，那个不是啦，你看断章取义嘛，耶稣根本就不是在讲这个东西。那这个自由也不是像一些人讲的，特别那些可能不认识福音的朋友啊，会误会的哦，你们信耶稣得自由，那就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是吗？这种自由是吗？嗯，耶稣也不是在讲这个啦，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自由就是从罪中得到释放，这才是自由。那我们要想，为什么耶稣或者说，哎，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老是讲这个呢？为什么你们强调这个从罪中得释放的这个东西才是真的自由呢？因为罪是最深的一个奴役，罪是最深的一个奴役。奥古斯丁这个初期的教父他就说了， 怎么解释呢？我们在世间，他说在世间做奴隶的人呢，任何一个做奴隶的人，如果真的被缠磨多时受不了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逃离我们的主人，对不对？当然他不是说每个奴隶都应该逃掉，不是，他的意思只是说明我们还有一个逃离的一个选择。可是一个被罪辖制良心的人怎么样逃离罪呢？因为罪是在他的里面。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奥古斯丁说，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是要满足私欲，可是私欲的这个痛快过去之后，罪还在里面。他就说，哎呀，真正邪恶的一个辖制，真正邪恶的一个辖制，也是一个最深最彻底的一个辖制，在我们里面，我们往哪里去逃呢？躲避不了，除非有耶稣赐的这个自由，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使我们不在黑暗中行走，使我们进入光明，得到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耶稣讲的，跟从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不在黑暗里走。门徒的标志就是离开黑暗的生活，有耶稣赐的生命，有能力选择不犯罪，这就是自由了。你有这个自由吗？你有这个自由能够选择不犯罪吗？那你看保罗描述我们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我想做的我不愿意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种什么政治的自由，或者以为自由就是在这个地面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自由，这不是最深的自由，因为这不是我们最深的一个需要。我们最深的需要是从我们的罪中权柄得到释放，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又或者当我们读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也是有点像这个犹太人一样，抓住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地位，我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我有某一个身份，我是宣信堂的受洗会友，每个月我领圣餐呢，我是某某执事的儿子，某某传道的儿子。可是我们如果还是活在黑暗中，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你可以好像一个牧师所说的，你坚持你认识恩典，你坚持你有信心，你坚持圣灵同在，可是大错特错了。他说这就是罪的诡诈，罪的诡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某一个身份某一个地位我们就稳固了，我们就接纳，就肯定被神接纳。我们要问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真的是神自己救赎我们，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你晓得真理吗？你遵行真理吗？如果不遵行真理，那我们就还不认识那个自由，耶稣所给我们应许我们的晓得真理得以自由，我们还不认识那个自由。可是主有丰富的恩典，你看主像这些犹太人呢，虽然耶稣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是怎样的了，可是耶稣还是告诉教导劝勉他们，你们要来，你们要跟从我，你们就要得到这个自由。在耶稣里面是有恩典的，我们可以回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是啊，我过去在罪中，我也许是看起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像认识神，可是其实我远离了神。主啊，求你饶恕我的过犯，释放我这个为奴的人，使到我得到你所应许的那个自由。我们可以这样对主说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要赐给我们自由。这是第二个方面，门徒的标志不只认识天上的父，而且得到他真正的自由。第三方面，门徒的标志是看见主的荣耀。看到一个 YouTube 那个 YouTube 里面的一个视频啊，有两个两岁大的小朋友啊吵架，一个男一个女的啊，这个男这个当然我注意到了，那个小女孩讲话比较多一点，在吵架的时候啊，不过他们其实还不大会讲话啦，两岁而已。那可是他们吵架的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那个背景上文下理不知道嘛，因为这个视频，不过好像是在那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对，似乎是这样啊，因为后来讲了一句话就知道了。那这个开始吵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人都在吵，是我先讲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说不是，是我先讲 I said no first， 然后 No I said no first， 两个人在那边吵，到底是谁先讲不要还是不可以，讲吵了几轮僵持不下，对吗？然后呢就转了，那个女的就讲那个男的 You are bad， 你坏蛋。然后男的说不是，是你坏蛋，不是，是你坏蛋啊。那又讲了几轮，然后最后呢绝招，那个女的就跟那个男的说，我要告诉你妈妈你坏蛋，带你回家。然后那个男的听了愣了一下，你去讲哦， Go and tell。 然后那个女的就跑掉了。那耶稣跟犹太人的这个争执有一点这样的，49节当这些犹太人讲不过耶稣的时候呢，开始是讲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啊怎么的，然后就后来就讲到坏蛋了， You are bad， 你是撒玛利亚人，你被鬼扶着的，哪里来的呢这个东西，对不对？分明就是讲不过耶稣，不能接受耶稣的论点，现在就讲他的人坏咯，你疯了。基本上用现代人的话大概就是说，你这个疯子谁要跟你讲话。可是这个是一个人身攻击啊，耶稣知道这是一个 人身攻击，可是耶稣知道他们讲的呢，这不只是讲他是坏蛋而已，不是这么简单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轻慢，这个是一个羞辱，他们在羞辱他。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对这种羞辱的观念不是那么的看得重啊，可是古代呢对这个荣耀跟羞辱呢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啊，一个家族可以为了一个羞辱荣耀的一个观念呢跟另外一个家族打仗，打到死啊，打到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就是为了一个荣誉羞辱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就是当时的人的观念。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你人身攻击另外一个人呢，在以前的时代呢这个比现在更严重，当然你现在人身攻击可能会被控上法庭了，不过以前呢不只是控上法庭，以前被人家打死都可能的。那无论怎么样，耶稣却争辩，他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有神为他求荣耀，有神为他定是非，有神来审判这个世界。当犹太人认定这个耶稣，他们只看见了这个耶稣一定是一个不纯正的一个犹太人，一定是一个有鬼符的一个人，那耶稣却告诉这些犹太人呢，那他是那个亘古存在，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他了，太初有道，这就是约翰在这本书开始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既然你讲亚伯拉罕，耶稣也说那个连亚伯拉罕呢，他也仰望我的日子来到，亚伯拉罕也仰望耶稣的日子。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意思， 不过他从远处看见，从他的时代看见，有一天神的儿子满有荣耀来降临，来拯救他的百姓，来审判世界。亚伯拉罕看见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会充满荣耀显现，彰显神的荣耀。而犹太人呢，他们只忙着攻击耶稣这个人呢，他们却看不见耶稣背后的那个真实的荣耀，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神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却看不见了。那这就是门徒的第三个标志，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耶稣的荣光了，看见他是那个亘古长存永存永在的神，将来会审判，为他寻荣耀的是天父。到了时间，天父预定的时间，耶稣来，更有荣耀的来，来进行审判。所以你看，不只是耶稣来的时候有荣耀，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约翰看见的时候，看见那日子，他有什么反应呢？他也和亚伯拉罕一样的欢喜啊，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认识看见主的荣耀，你就看见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而这个地面上的这些事情会过去，可是当我们看见耶稣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视野，整个眼光都改变了，都改变了。认识永恒的神呢，耶稣是那个永恒的主，我们就会开始为永恒的事情劳力。这就是耶稣说的嘛，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而劳力。你看，你看见荣耀的主，你就会看见他那种亘古长存的荣耀，你就会寻求这种永远长存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来到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这个世人的眼光和我们基督徒的眼光特别的明显的不同，是吗？哦，现在你到每一个大的商店，都是听到圣诞节的音乐了，才十一月初就上个星期就有了，那个屠妖节都还没过，他已经在播圣诞节的歌了。可是这就是世人的眼光了，或者我们在想要去哪里吃，要买什么，要去哪里玩啊？当然这些都是好的，都没有错的，神所赐给我们去享受。不过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荣耀的时候，耶稣的那个荣耀，我们就会应该想，那么我们所向往的荣耀在哪里呢？知道说有些弟兄姐妹已经预备澡堂，也有夕阳崇拜，也有开放家庭，好让人家来报佳音，或者甚至有些小朋友已经预备请他们的阿公阿嬷来这个圣诞布道赞美会了。那么我们呢，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寻求那个永恒的一个荣耀和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与犹太人的对话告诉我们门徒的三个标志。第一个，认识天上的父，听到神的话，愿意被神的话引导，而不是执意行自己心所想的。第二方面，得到真的自由，因为罪是最深的一个奴役，最深的一个奴役。求神帮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那才是真的自由。第三，看见主的荣耀，原来耶稣不只是这个加利利人，耶稣 是那个亘古长存的神，神有一天要为他求荣耀。那我们呢？我们看见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寻求那个永恒长存的荣耀呢？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向你求恩，主求你自己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主啊，让耶稣像这些犹太人所说的话，也同样的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思想认识耶稣基督这位不只是人子，而且是将来要得荣耀的救主，审判人的主。主啊，让我们现今看见将来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智能够被改变过来。主啊，让我们实在认识我们的天父，也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求你就自己引导我们，借着圣灵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结实，结出果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